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也谈对怨恨心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近期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因病业离世，对我们震动很大。在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中少了一缘，是个损失。回忆这位同修离世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我看怨恨心是其中之一。她婆婆虽然早已去世，但她念念不忘，几年来在学法小组中多次提到她婆婆如何对她不好，她形成了观念和心结。同修读法，她咳嗽厉害时就拿水瓶子喝水缓解一下。后来她在出国探亲前查体，发现肺部有结块。她病业现象严重时，我们给他提出过他有怨恨心，他认可但没去除。同修的表现和师父讲的法，谁对你不好时应该是一举四得的法正相反。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长此下去就很危险。他是不是就这样走向了危险，最终失去生命？第一部分，反思怨恨心的危害。追忆修炼这些年来，在同修中怨恨心带来的危害太大了，造成怨恨心的诱因很多，有的是丈夫有外遇，有的是婆婆的挑剔和不公，有的是对丈夫和孩子的言行认为不公，兄弟姐妹间的利益冲突，或对亲友的言论刺激伤害而怨恨等等，多是家庭或亲友矛盾琐事所致。几位同修离开大法或离世，我有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们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怨恨心所致，遇到具体问题没在法上用常人心对待，形成解不开的心结，导致被邪恶严重迫害，同时对周围民众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邪党的造谣污蔑，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体悟，修炼过程是个漫长的去执着心的过程，也是修炼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尤其在修炼不久，旧势力通过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如果修炼者在修炼中不把自己当练功人，主意是不能控制自己，不在法上，旧的顽固的人的观念占上风做主导，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写出来的目的是时时提醒自己，吸取同修惨痛的教训，再去常人的观念和执着中时时对照大法，明确修炼的严肃性，尽量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第二部分，反观自己的怨恨心。在怨恨心问题上，反观我自己，曾认为我的问题可能不大，但同修遇到这样的事情让我看到了，我要把对方当一面镜子，静下心来细想， 在与人和同修交往中，怨恨心经常出现，只是因人而异，表现不同，只不过不像上面提到的有那么严重的心结而已。如一天，我和老伴同修乘车去集市讲真相，返回时等汽车，他没符合我的想法，我因而产生怨恨。再有，老伴同修叫女儿来包粽子，女儿一边干活，一边大声播放佛教的东西，我的怨恨心上来了，觉得老伴放任女儿不管。女儿走后，我大声责怪埋怨老伴同修麻木不管女儿。2020年瘟疫开始，我怕到时封城封户会断粮，多买了三袋大米备存以防万一。2023年冬天，储粮的屋里发现了老鼠，老鼠把粮袋咬破了，老伴大喊，快看看原来存的粮食吧。我发现三袋大米中有两袋被咬出大洞，老爸认为我不该存粮，埋怨了我几句，我却不让他说，觉得我做得对，你说我那是冤枉我，我对老爸又是怨恨。西来幽灵在中国见证后，因为家中多几亩地，几个长辈在外谋生，家中主要劳力少，就请人帮忙种地或互助。邪党土改时，我家险些被评为被邪党打击的阶级敌人富农。成立公社后，邪党把我们的土地都收走了，家人凭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后来生产队解散，我家的坟地成了外村几家农民的耕田，坟头夷为平地，更没有标志，逢年过节家人都没法给祖宗上坟。就光说这些，我要不修炼，对邪党没怨恨心是不可能的。在日常生活和修炼中，我的怨恨心的表现太经常了，已经惯性成自然，自己付出了，得不到回报，产生怨恨，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不管精神物质上或名誉上，只要触及或伤害了我的利益，往往就产生怨恨，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也会产生怨恨心。第三部分，再深入认识怨恨心。我理解妒忌心是恶，怨恨心也是恶，都与善相反，只不过妒忌心的表现是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而怨恨心是自己不能吃一点亏，否则就怨恨，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别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产生怨或恨，就是心里不舒服，不平衡，不服气。为了解恨解怨，不吃亏出气，就要找理由辩解争斗，有的用显示表示，有的碍于面子或在强势面前无奈忍着，有时不假思索地张口就反对，争强好胜，有时不说但心里不高兴或生闷气，有时矛盾积多了，怨气多了，会突然爆发，有的不能受屈，憋不住时找别人发泄，挑动是非，制造矛盾，增加业力等等，表现多样。往往出现怨恨心时，同时伴随着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等，它与常人的很多心都有关系，只是表现不同。如当利益满足时出现欢喜心，当觉得自己不行、斗不过别人时出现自卑心等等，很多常人心都如出一辙。大法弟子修炼就是要修去各种常人心，达到法的要求。怨恨心是很强的一种执着心，也是情的一种表现，而情又是为私为我的，这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决定的，而这个怨恨心不是一时一事形成的， 是在人的先天无数次轮回转生中积累，尤其是后天无数次重复加强的结果，形成了非常顽固的思想观念，在党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练功中有一个体验，无论练动功或是在打坐练静功时，有时静不下来，反复考虑当前要做的事情，当然这是杂念，应正念清除。我就考虑，当出现怨恨心很重的时候，心里放不下，在练功时是不是也会老想着那个怨恨的念，可那都是恶和恨，那怎么让师父给演化功，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可能这比师父讲的练邪法更严重，后果真是不可想象。怨恨心是修炼人的大忌，其他执着心也一样，修炼人必须修去，带着这种心是修不成的。因为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人的，而他是与真善人的特性相反的，包括畏思的各种执着心，都是与大法不相容的，都必须修去的。当然，在与人或同修交流中，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观念等不同，所以看法、观点不同，正常交流、互相提高是正常的。这和怨恨心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情绪的，不能相混。第四部分，思考如何去掉怨恨心。怨恨心是很强的执着心，也是一种很强的顽固的观念。要修去这种人心和观念，大法弟子就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记住师父讲的向内修的法宝。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说说发正念，因为怨恨心是多年积累形成的顽固观念，是物质和活的生命，所以向内清除本身的这种不好的顽固观念是必须的。彻底清除了，没有了，旧势力利用邪恶的迫害也就消失了。另外，在发正念中，还要清除邪党、邪灵、黑手、乱鬼和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那东西是长时间一次一次形成的，也是一层层的，所以要多次发，直到彻底清除。你不彻底清除它，它还会找机会迫害你，而且未来也不允许它存在。当然，在平时时刻保持着正念最好，一丝一念在法上。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修去怨恨心，这里重点是探讨怨恨心及其危害，包括怨恨心在内，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修去。在修炼中，遇事产生任何一念，首先想这个念是什么，是不是人心，还是真我，符不符合大法？如是人心，马上清除。再说一下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只有按大法的要求做，修出来的大善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而心怀怨、恨、恶的人心，能救了众生吗？正好相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再就是学法，不学法，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一步也走不了。我周围有一位同修曾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几个恶警打他，他不怕。有一个恶警说，把他的衣服扒光，往死里打。他想，我已放下生死，为何邪恶还下毒手？我要死了，还怎么救度众生啊？就这一念，警察马上变了，把他放回监室，他没遭厄运。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是救度众生，及时想起和符合大法，从而得救。我身边还有一位同修，有一次他牙疼得很厉害，后来他突然想到，牙也是应该救度的众生。 就告诉痛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牙痛瞬间消失。以上仅举几个例子，大法弟子关键时想到法，说明学法的重要性，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遇到挫折、磨难和不顺心的事时，想到师父讲的法，什么怨恨心、这个心、那个心、各种人心，会很快迎刃而解，都没有了，因为法是万能的。回想有的离世的同修怨恨心不去，他们那时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也不一定没想到法，只因为那个常人的心太强烈，反复思考，不断加强，这个坎儿老过不去，使人的思想观念占了上风，成了主导。而主意识本性修成的一面不能控制自己，从而被邪恶钻空子，加重迫害，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我还体悟到，同修修炼的程度和对法的坚信坚定程度，遇到磨难过关的大小，都和信师信法与同化法的程度有关。因为不信师信法就不是大法弟子，稍微怀疑都不行，因为不完成对师父签下的誓约都不行。大法弟子只有100%信法才能学好法，大法就在那放着，但没看或没看到，不知道法，当然遇到问题就不知道如何解决。法也学了，知道了，但没记在心里，没能掌握，到时想不起来，忘了也不行。只有把法牢牢记在心里，到时能想起来，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也就是真正同化大法才行。所以师父对大法弟子讲法中多次反复强调要多学法，没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根本就修炼不了。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有师父，我有大法。我们的修炼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矛盾和问题，都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或观念，去掉它。所以任何磨难或不顺心的事，都是师父为成就我们，为我们提高和成为合格大法弟子而为。师父为成就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价，我们只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不在法上修，不修去任何人心，都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我的老电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日。我这台电脑是协调同修按照明慧网推荐的品牌从电脑市场买的二手机，安装好系统和整机加密转到我手上来的。说是转，因早先不是为我买的，另外一位同修嫌弃他老了，敲打了半天图像出不来，反应太慢，不要了。那位同修就花了比这个电脑高出3-4倍的价钱买了一台全新的，把这台老的退回给协调同修，协调同修就把自己用的电脑放在一边来试用这个老电脑，这一试用就是3-4个月。那天我带上有故障的机子找协调同修给我修， 协调同修说最近他有点忙，就让我把他用的这个老电脑拿去用，把我这台发生故障的机子留下。我犹豫了一下，他说不要犹豫了，只会比你的好，又不耽误你用，我知道你是少不了电脑的，拿去吧。我说我付给他差价，他坚决不要，说在我这里老的新的好的差的都会起变化的，只要有时间。我说我的这个电脑里收集了不少资料，他说他的电脑里也储存了不少。接着他就用了半个小时把两个电脑里的硬盘做了交换，他说这样你的资料一样不少，我的一样不丢，连密码都不用改变，并嘱咐我对电脑发发正念，多交流交流，写稿子上明慧网，好用着呢。回家后我就把电脑整理整理，熟悉熟悉，准备上网。我发现后板没有电池，连电池盖也没有，因为我不懂电脑技术，就问孩子影响不影响使用。孩子说影响倒不影响，接通电源就行。他把电脑拿过去看看，说这机子太老了，是第五代产品，现在都发展到十多代了，我给你买个新的，这个淘汰了吧。我说同修说了他好用着呢，不用换，这是明慧网推荐的品牌。孩子说我给您买同样的品牌还不行吗？又不是买不起。我说不用不用，没有那个必要。不仅我孩子叫我换电脑，凡是同修知道我用的这个老电脑，都有意无意的叫我换新的，说老的速度太慢了，半天开不了机，急死人。我说这正好磨练磨练我的急性子，让我耐着性子平心静气等待，我还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背背论语红营，或学一段转法轮，反正不让时间白白溜走了就行。我尊重协调同修，也相信他说的，坚持不换新电脑。现在这个老电脑跟我配合了4年多了，立下汗马功劳，去年年末到现在国内封网很严，可我这个电脑就是不买中共封网的账，封不住，每天都能上明慧网。当然他也有和我闹别扭的时候，那是因为我有执着，上去就看动态网，看了热门话题，又看焦点问题，还有其他频道的内容，慢带了明慧网，凡是到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停下来，那绿色圆圈就会不停地转呀转，甚至还会出现黑屏等现象。逢此我就向内找，知道自己错了，太执着常人中的事了，马上归正，上明慧网。我还会与他交流认错，并且鼓励他继续做好提醒监督的事。当然我也有不悟的时候，那时他就不配合了，叫我一天都上不了网。一直以来我都很感激我的这个好伙伴好帮手。前一段时间就是当初嫌弃这个电脑老的同修说他上不了网了，等半天甚至等一夜都上不去网，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对我没有影响，中共他封不住我。他问还是那个老电脑吗？我说是呀。他问我怎么用的，我说当初我和老电脑配合的时候就给他取了一个好名字，如意，每次开机时我就和他交流，如意电脑，你是师父恩赐我的法器，是我修炼路上的好伙伴好帮手，你要和我一道正念正行，正念解体一切干扰，为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出更多更快的事。不论我是写稿子还是上明慧网，我都会这样和他交流，然后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他听我这一说，却羡慕起我的这台老电脑了，说老的平稳，老马识途。我说还有很多灵性的事呢，比如我执着写什么，或者为同修修改稿子时忽视了学法或发正念的时间，他就会给我找点麻烦，出点差错，逢此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太执着了，马上关机归正。后来我就逐渐掌握了他的性格，在电脑上面不能超过3个小时，超过了他就会用不同的形式提醒警示甚至棒喝。还有更灵性的， 如登录站内信箱发稿件或同修间发邮件时出现疙疙瘩瘩甚至发不出去的情形，就要退出来不要发了，检查检查稿件或邮件，保证内容有不妥或有错之处。真灵当然不局限于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凡是我有执着了、出差错了等，电脑就会给我找麻烦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这个老电脑在我修炼的路上帮助督促我向内找，修去了不少执着心，的确是我的好帮手、好伙伴，我将珍惜善用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向内找，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修炼前，我是一个不善言辞、不爱表达的人，有事总闷在心里。修炼后，知道了自己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我首先要对丈夫家的人好。大姑姐的女儿上学因离家远，初中三年周六周日到我家住。小叔子家的儿子六年级在我家吃住一年，我都没怨言。婆婆离世早，我对公爹细心照顾，每到换季总为他添置新衣，一日三餐做他爱吃的。去年公爹得了胃癌，大姑姐来照顾，尽尽孝心，在我家住了5个月。正是大热天，我和女儿住阁楼，让公爹和大姑姐各住在有空调的房间凉快。有天下午我要出门，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听大姑姐对我丈夫说，咱爹一个月给你们600块钱，这些他吃不完，你们也不舍得给割筋羊肉吃。我听了当时很吃惊，心里说，你怎么这样说呢？这钱我们也不想要，是公爹硬给的，为了他高兴我们就收下了，不给钱我们也会好好伺候的。再说你一年也回不来几趟，你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买羊肉吃呢？我当亲爹伺候着，你还这样说，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我当时没做到坦然不动心，在心里强忍着，嘴上就说了一句，明天割羊肉去。过后通过学法，我真正体悟到没有偶然的事，看到别人修自己。大姑姐说这话让我听到，那是我有要修的地方。向内找自己，找到我有要面子的心，想让人夸好的心，让人夸我们孝顺，这不就是求名的心吗？修炼无小事，认识到这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心性的。转变观念后，我也不觉得被冤枉了，还得谢谢大姑姐呢。还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完法，A 同修夸 B 同修会悟会修，我当时就说了不要夸同修等话。又一次学完法， C 同修夸 D 同修会悟，我又说不要夸同修。 回家后我想，为什么总让我听到这话呢？哦，这是让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有想让别人夸的心，还是我也想夸别人的心？我用心找了一下，我怎么总是指责别人、羞别人呢？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讲了，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谢谢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向内找、修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一点浅悟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成为更好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那天和舍友一起在饭堂吃晚饭，他跟我讲了他家里不愉快的事，我耐心地开导他，和他聊了许久，他释怀了，并看着我说，我觉得你很幸福。我点头微笑并说，是呀，自己很幸运能在末法时期得法修炼，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乱世中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及时醒悟，不随波逐流，同时也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传递希望，我觉得很幸福。我出生在修炼人的家庭里，妈妈是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教给我许多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影响着我，使我为人处事有谦和的态度。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在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熏陶下，我也成为了更好的人。第一部分，幸运地走入修炼。我是2001年1月出生的，出生时正遇上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那时候乌云笼罩着大地，法轮大法被江泽民犯罪集团一伙无耻的造谣污蔑，好人被迫害，真善人信仰者被无辜抓进监牢里。在这种高压迫害下，妈妈迫于压力没有修炼了，去了外地，我只能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小小的我总是哭闹个不停，晚上哇哇的哭，整条小巷都是我的声音，哭累了到白天就睡觉。爷爷奶奶因我是个女孩，又总爱啼哭而不喜欢我，
那时的我还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当地的卫生服务站打吊针，小手上插针头处的痕迹很明显。因为大法在妈妈心中扎了根，没多久妈妈又重新走入修炼，我也因此可以听师父的法。幼儿园大班时，我就可以背诵红楹，并认识转法轮的许多字。记得妈妈从外地回来后，我就很少吃药打针了。有一次喉咙咳嗽，向幼儿园老师请假回家，妈妈让我听师父讲法，很快我的咳嗽就好了。也许那时候师父就已经开始管我了。虽然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修炼，为什么要修炼，就觉得跟着妈妈听师父讲法，听妈妈念师父的法很开心，觉得能学法很好。2009年，妈妈找到了一个学法小组，很开心，小组里有六七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同修。恰逢暑假，我们聚在一起，开启了学法夏令营。大家的想法很单纯，都是来认真学法的。早上，大人同修送我们到一位做教师的阿姨同修家里，晚上再回家。在阿姨同修家里，大家早上学法，中午一起吃饭，下午练功。有时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谈谈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的，说出来鼓励自己，鼓励同修，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改正错误，也会问同修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共同精进，比如盘腿学法时，看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同修在认真盘腿，即使自己腿很疼也不敢放下，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提高，大家都变得诚实有礼貌，能互相谅解，并且互相成为很好的朋友。学法之余，我们也会帮阿姨同修打扫卫生，一切都非常和谐。这段修炼时光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也让我的童年更有意义。第二部分，学法后胆子逐渐变大了。我从小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害怕与陌生人相处，和陌生人说话音量会自动降低，自以为说得很大声，但几乎每次对方需要凑近才听到。我也非常害怕站在讲台上发言，站在讲台上，台下的同学们看着自己的目光像火焰一样炙烤着我，心脏不由自主地砰砰跳，全身的血液流动加快，脸蛋耳朵一下就红了，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但学法后，自己不断地克服这一恐惧，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前演讲，并且之后主动担任英语小组课题演讲者这一职位。大法使我变得勇敢，上小学初中时，自己几乎沉默寡言，是班级存在感很低的一类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渐渐打开话匣子，讲的话也变多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自己能勇敢地制止老师在课堂上污蔑大法。高一时有一次政治公开课，刚好那节课的内容是文化与宗教，我提前翻过课本，发现里面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因为上初中时设有污蔑大法，自己没有站出来制止，事后很后悔。公开课的前一节课，我已经听不进脑子，心像被绷带束缚住了，心情似紧绷的弦，很压抑。我想着公开课自己要怎么做，要继续沉默下去吗？如果老师讲到大法时，自己要勇敢站出来吗？课间的时候，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我是大法弟子，应该站出来。 当时脑子里只有站出来勇敢维护大法的话语，自己全身都在发热。叮铃叮，上课了。后排有凳子陆续被搬进来，每个凳子都有自己的主人，是给听课学习的老师准备的。政治老师也走了进来，我一直留意老师讲课的动向。当老师讲到某教， PPT 上展示着大法的图片，讲着天安门自焚，然后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立即举手说：老师，老师，老师，法轮功不是某教。话音刚落，眼睛就红了，教室里一阵吁吁的声音。老师看向我，又扫视周围，说：也有的人说他不是某教，到底是不是呢？这个问题我们下课再说。老师讲了一些别的，又讲到师父敛财，我又说没有敛财。老师就跳过这个问题，不再讲大法的坏话了。课后老师没有找我，反而是同桌担心我，和我平时较好的同学也来问我关于大法的事，我就跟他们讲真相。上面的表现对生来就勇敢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克服内心的恐惧是一次莫大的鼓励。我也很高兴自己能勇敢地站出来，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制止谣言散播，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听到真实的声音，打开听真相的窗口，让他们有了解真相的机会。第三部分，学法后我的自制力提高了。现在的网络和电子产品真是一个矛盾体，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夺取着人们的空余时间。我是自制力比较薄弱的那类人，以前中学时没有手机还好，现在大学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并且大学里时间自由管理，空余时间里视频和小说随时都可以看，手机里琳琅满目的内容经常吸引着我。在宿舍里，我玩手机可以玩一天，不想吃饭，不想运动，连上厕所也懒得去，熬夜看小说刷视频到凌晨三四点，舍友都在睡觉休息，而我还在看，即使很困，手也没有停下来，像被控制了一样不停滑动手机，实在困得不行，身体一时不由自主地睡着，手机就重重地摔在脸上。有的时候舍友都看不下去，走过来拍我的背说：还在看呀，别看了，做出要抢手机的动作。去外面看下风景吧。晚上休息得不够，第二天起床头晕晕的，导致眼睛近视度数加深，耳机戴久了右耳朵经常嗡嗡的响，脑袋里装的都是电视剧，不看手机脑袋也会自动播放电视剧的内容，导致上课恍恍惚惚，老师讲的话经常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成绩下滑严重，大一的时候就挂科了。疫情在家上网课时更没有约束力，身边没有同学一起上课，没有老师在讲台上，只有一部手机，经常是老师讲课我就神游的状态，手机在直播上课，我就去干别的事，或者去玩另一部手机。因此期末复习时，面对如山的复习内容会力不从心，挂科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看到师父的经文《醒醒》， 我感到非常震撼，还有些害怕，害怕自己染上新冠病毒。我又重新加入到学法小组中，同修不仅没有责备我前段时间的缺席，反而鼓励我戒掉手机，要好好学习，争取把成绩提高上来。那段时间，自己就像快高考急需补课的孩子一样，经常学法和学习课程知识，空闲时间几乎没有看手机。有时候勾起欲望想玩手机时，我想既然决定要少玩手机，那就要坚定一点呀。电视剧和小说都一个套路，脑袋里装着小说电视剧的内容，都没心思学习。算了，不看了，复习功课吧。心里这么想着，马上就放好手机开始学习。玩手机的时间缩短，心里装着大法，做事会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上网课时，我也不再邋里邋遢，早睡早起吃早餐再上课。想着老师一个人拿着手机讲课，但没有人认真听时会很沮丧，我便认真听课，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回想大一时自己沉迷手机，到现在能及时调整自己，克制对手机的瘾好，这是一个需要很强的自制力的过程。期间妈妈同修不乏劝导我要少看手机，自己也试着少玩，去跑步运动转移注意力，但都不理想。唯有大法唤醒真实的善良的自己，提高了我对电子产品的自制力，让我能专心学习。第四部分，学法后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一天和同学聊到实习单位的事，他说我们学院全程一个学期实习的岗位多一些，但论文是要在实习单位完成，质量会差些。半程两个月实习岗位少一些，但论文是在我们学院老师指导完成，论文质量会高些。你会选哪种呢？我想了想说，我们学院考研的人多，我不打算考研，半程就留给有需要的人，那我选全程吧。这位同学看着我说，我发现你想到的是别人，而我是想到自己的哎。他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又说虽然我不知道法轮功具体怎么样，但你是个好人，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我很感动，他能认可我，从而相信大法是好的，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在生活中，我都会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先他后我，遇事站在别人角度上考虑。也正是因为这样，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好。某次实验课，我在材料桌前取少许浓硫酸，操作时不小心把一滴浓硫酸滴在桌面上。我取完浓硫酸就继续进行实验，以为浓硫酸可以像浓盐酸一样挥发，桌面一会儿就干，忽视了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和不挥发性。突然有一个同学说手很痛，说桌面上有浓硫酸，自己的手刚触碰到它。旁边一堆同学围着他，老师也过来了。我突然想起刚刚的那滴浓硫酸，意识到是自己的疏忽造成这位同学受伤。当人群散开后，我走到这位同学面前跟他说，对不起，刚刚是我不小心把浓硫酸滴到桌面上，我没想到这么严重。你要紧吗？老师怎么说呀？要不要陪你去医务室？真的很抱歉。这位同学人很好，他说没事，还安慰我说也许不是我弄的。 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幸运的是，之后这位同学的手恢复得很好。我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后说，大家都知道你人好，当然不怪你啦。我的专业是食品安全。一次和同学闲聊，谈到国内食品安全事件总是层出不穷。我便跟他说，你看，史上最严食安法出台后，国内食品安全依然严峻，从而可以知道法律根本管不住人心。现在的人们都讲求金钱至上，为了利益以假冒真，以次充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道德的约束力，做生意没有底线，真的很可怕。只有人们道德回升，人心向善，食品安全现象才会得到改善，社会精神面貌才会好起来。第五部分，学法后心胸开阔，家庭关系得到改善。在家里，我是个女孩子，又刚好是品辈中唯一的女孩子。小时候经常哭闹，长大后个子不高。家中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因我是外婆带大的，他们与我没有很深的情感，而是和我的表哥血缘亲情更深。小的时候，表哥在我家住，吃饭时饭桌上只有一个鸡腿，我们两个都想吃，表哥率先抢走并吃掉，我十分委屈，因为每次都这样，我想吃的东西他都拿走。爷爷奶奶也只是安慰我说下次单独给我买，但几乎没有实现过。我的爷爷在我六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就是奶奶、表哥和我们一起居住。因为表哥和我是上同一所小学，他的家离学校远，就一直住在我们家。奶奶是社会上的强者，要求自己得是获利的一方，吃不得半点亏，与邻居更是一言不合就吵架，并且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抓住把柄必得要把你骂得狗血淋漓。在家里，奶奶和妈妈经常不对付，她骂妈妈也会把我烧上，家里不见东西说是我和妈妈偷的，饭菜咸了说是我和妈妈偷偷放盐，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和妈妈必是她的开骂对象。以前妈妈没修炼时气不过，经常和她吵架，带着我去外婆家吃饭。我虽然不会充满斗志地和奶奶开骂，但心里会暗暗回击，想的是狠毒的话语。妈妈重新修炼后悟道，可能是前世欠他的，今生他是来讨债的，心情也不再郁闷了。现在他骂我，我都这么痛苦，那我以前对他得多不好呀。大度的妈妈有时是这样想的。因此有时候毫无征兆，奶奶当面骂我俩时，我和妈妈会会视一笑，心里想着又是还业提高的好机会呢，不动心，不生气，也不和奶奶对骂，奶奶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骂人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家各干各的，有说有笑的，仿佛吵架这件事不曾发生过一样。近年来，奶奶身体变差，双腿没有力气走路，尤其是去年中秋节时在楼梯上摔倒，去医院看病，回家后精神状态就变差了，头脑也不清晰，会与阴间小鬼对话，有时不吃不喝，脱衣服走路。妈妈不计前嫌，把工作辞了，在家里细心地照顾奶奶。妈妈说，要不是我修大法了，我真做不到这样，要是一般人哪管他呀。虽然奶奶清醒时还是会骂人，但她有的时候很可爱，很乖。问她念九字真言了吗？奶奶微笑着用家乡话说， 念着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细想，奶奶这个人还挺可怜的，她的爸爸妈妈是地主，年轻时经历过土改，被抢占土地，因此造成她现在积怨的心理，在家里把柜子锁着，爱藏东西，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总在患得患失的。也许是以恶成恶的行为能让他在社会上得到好处，能获得他想要的，就变得得理不饶人了。法轮大法教导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善意地理解他人，包容他人，要有宏大的宽容。我和妈妈想到奶奶这一生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很苦的。因此，我和妈妈做到包容奶奶，善待奶奶。这样一来，家里没有了战火的硝烟，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的幸福和美。真好，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教导。奶奶生病后，家庭开支预算变多了，妈妈意识到这一点，体谅爸爸工作不易，自己就尽量减少开销，爸爸也主动加班，争取多赚些钱补给家用。两位姑姑也主动把赡养费交给妈妈，我也放下过往，帮妈妈一起照顾奶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是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家庭。表哥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爱读书，喜欢打游戏，学习成绩很差，初中就辍学了。以前我挺讨厌表哥，觉得他独占了爷爷奶奶的爱，并且因为他学历不高而有些瞧不起他。但修炼后打开心结，我发现表哥其实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赚钱。他能够坚持每天凌晨4点多去上班，而我自己则经常睡懒觉。因为他工作时间不定，奶奶生病后，为了不影响奶奶休息，他就回自己家住。但有时会买东西来探望奶奶，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呢。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